大家好，欢迎收听极客网兴趣频道加的 Music 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仲青。
我们这个节目回来了，过完年。
对啊、本来上一期结尾咱不是说就是还有一期嘛，
还有一期，
然后把那个工业乐和那个 Rave 的文化给聊了，然后准备又出现这种
情况，多一期。好，
就是因为我发现它是两个事儿，它如果要是一个事儿只是内容多的话，咱不怕它长，
不怕，
就是长点咱就把它给录了。但是它呢还不太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集中精神，就是这期节目相当于是赛博朋克音乐考的第二，就中上中下的中，对。然后把这期我们就整个就是把这工业音乐的整个起源和整个的这个演变给聊清楚。然后呢下一期我们就是把英国九十年代的那个 Rave 的那个场景的事情都放在下一期，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故事，等咱聊完就知道了。
嗯哼
，OK。然后咱们刚才听的这首叫做 Bravo Foxtrot Golf 啊，然后这个是2077的那个往日之影的 DLC 里面的第一个 BOSS 战音乐、
哦、
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跟八爪鱼似的，完了你跟总统两个人
啊，对对对对对，一个
完了
机械啊，
对，有二楼，完了你要来回转着打
啊。大家说那是那个什么 Metal Gear 什么，
哎，对对对对对，
要上去抠开它，那个非常那个桥段很致敬那工窍吧，就是有从上面把那个盖抠开那个演出，嗯，
对对对。而且有人说这个他这个音乐，因为那名字很奇怪嘛 ，Bravo Foxtrot Golf， 感觉还没啥意义的名字。
对啊，
他们说这是致敬他缩写 BFG， 就是 Doom， 在致敬 Doom。Big fucking gun， 我不知道，就是有
这么绕啊，
有人这么说啊，这咱不知道，但就说这首音乐我放这儿，就是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咱可以体会一下的。刚才开场听这个音乐里边没有任何的音符，没有乐音，就是你就是 如果你把这首曲子拿五线谱抄下来的话，这谱是空白的，
是啊，
就是没有啊，
它只有节奏是吗？
对，只有对啊，就是相当于，
哎，那我听起来还是多少有点旋律的感觉，是，
对，它就是。因为它有一些就是相对比如说光光光光光光光
光光光光光光
光光光光光光光光光，但是你也很难说它是什么音，因为它那个泛音里面包含的那个就是它的频谱来看，它的那个就是
它不在一个音上
是
吗？
对，就是因为它只是连在一起，你听起来感觉像是有高低起伏，但是因为它那个噪音的成分太大了，以至于你很难说它是什么音了，
说可以理解为那些节奏形成了一种复调，就
好像你就是现我拿手挠这桌子，它也得有一个音，它不可能是完全没有音
啊，是，
但是它几乎就是噪音
啊，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咱也可以在一个桌子上挠出相对高和低，
你挠你的，我挠我的，然后挠出个调来，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这就很有意思，就是首先呢，它显然跟咱上一期聊的那个所有的那些什么合成器浪潮，就是那些特别好听的那些爬音，完了优美的旋律，跟没有任何关系。然后呢，它显然又10%的属于咱们这赛博朋克音乐的范畴里，
在今天，
而且是特别特别主流的，尤其是被2077这游戏给定义了，就
是
再强调了一遍，对吧？
嗯，
所以这是2077音乐里面不能用上一期节目解释掉的那个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大量的海量的，就是泰山压顶一般的噪音，
啊，
就是整首曲子都没有什么乐音，更不可能有任何你熟悉的乐器，
嗯，
就是可能整个这 BOSS 战里边你没有听到任何钢琴、小提琴，就是你认为
我在游戏里，我在这个游戏里都没听过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对，就是人类演奏的乐器都没有，你
确实，
就是你别说是噪音，就是别说这个声音好不好听，你甚至你完全就是你的脑回路里不会反映出。我刚才好像听到了一种
乐器
如何产生的声音，你都就是你连这个联想都没有，
是
对吧？就我就说这个是纯纯的噪音，所以但是呢，我们又很就是我们又显然觉得这个声音不难听，就很好听，
很
好听，对，很好听。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时间点我们适应了这个噪音的？它不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在巴赫时代没有这个，对吧？在就甚至到50年代，到摇滚乐刚有的时候都没有这玩意儿。
巴赫听这玩意儿得疯了，是吧？
对对，就是说。那但是我们今天就可以习以为常了，那肯定是中间有一个过程，我们把这个玩意儿给纳入到我们的那个我们能接受的东西范围里了，对，所以就是所以我就问这个问题，就是审美上我们是怎么适应噪音的，
审美的变化
啊。然后呢，这个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就顺便必然的把另一个问题也给回答了，就是这个思想意识上这个噪音它有一个指向，就是它在指向什么东西，就是在回答前一个问题的过程中，后面这个问题就是噪音还是有它后面还是有一些思想的
哦，
就是他在指向一些东西，就显然就是跟那为什么一个甜美的爱情片不会用刚才这样的音乐呢？ 对吧？他不跟这个感什么什么激昂什么那个和激动，
战神也不用，
跟那没关系。对，他就是他噪音指向的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某种意象是吧？
对对对，
哦、
这工业音乐它背后也有意识形态实际上、
哦哦，所以它今天成为赛博朋克的这样的一个类型是有原因的。
对对，
背后这个有原因啊、嗯，
对吧？就是当然我这会儿要先把这个说了，就是说。因为噪音的发展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来源，
是
就是有的人从吉他那儿发展出来，有人你像咱们今儿要聊这跟吉他可能就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些人是从那种学院派的那个什么就是其他的
实验音乐那种，
对对对，咱们这个呢就是算实验音乐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就是你比如说最典型的大伙说那个70年代的无浪潮，就是美国的，就是什么
浪潮
就是 No Wave， 就是它其实 No Wave 是在反抗那个 New Wave，New Wave 是朋克被招来的，
对、啊、
就是朋克运动商业化，就是 Punk 商业化变成了 New Wave，
嗯、
你基本就可以这么来理解，就变成就是警察乐队或者是就是那种特别好听的、
嗯、小众变主流，然后形成了浪潮。
但是你要就是光鲜亮丽，就是穿皮衣，
啊、
然后拍就是拍大片那种，然后所以。New Wave 的时代里同时有一波就是先锋的音乐人去玩这个无浪潮，那个就跟这
个
没关、
这个为啥要反这个行
就是任何事都是这样的、
哦、
就是一个东西它变得乖巧了，然后被商业所驯服了、
哦、
然后另外一边它就会有一部分人就
讨厌这个，对吧？
就是咱不能这样
啊、
哦、这不是咱做的东西、
啊、就跟那个说唱的时候你们不地下了是吧？
对对对
这我们就得地下，
对对对，那他们玩的也是特别猛的噪音、
哦、
也就是特别就是夸张的那种，但是那个跟咱们今儿聊的这是完全不一样、
啊、
所以就
是不一样，
对，噪音有都是噪音，但是就是彼此是完全不同。咱们今天聊的就是一个还挺具体的脉络，就是叫做工业音乐，它是大概是1976年、1977年从英国出现的、
哦、
然后谢菲尔德、德国、比利时、荷兰还有澳大利亚的一些早期的先锋的音乐人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嗯、
对。但是在我们开始聊那个时代背景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噪音实验，就是我们还是先回答这个特别特别就是跟文化没有任何关系的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
啊、
就是为什么我们能适应噪音，就是如果我们就直接听一个锯齿波的声音，就是听一个这样 的声音，你要光听这个声音你肯定是很想死的，但是我想说这个声音其实跟咱刚才比那个、
嗯、
刚才那个才是更加哗哗
哗的
噪音、
啊、是
这个呢其实是更接近于钢琴的乐音，只不过是它没有任何变化、
嗯、
对。所以呢我们从这个单一的锯齿波来出发，我们看看就是它能干什么，就是我们是怎么把一个明显是比如这个音是一个 C， 我们就是明显是钢琴上这个音，它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
嗯、
就是这个音咚、
嗯、就这个
啊这个音、
嗯、
我们把它给琢磨成完全什么音都不是，但是它反倒变得非常的好听，就来证明这个噪音在现代音乐里的就存在的合法性、
啊啊啊、
然后我们再来讨论它这个审美是怎么来的嘛，对吧？好吧，
嗯、是
好，我们来看啊，就先是咱把这个声音的纹理改变一下，就你发现同样都是滋的这个音、
嗯、
的这个音，这个滋法不一样，就好像那个就是你的衣服的你摸起来的那个褶皱和那种皮子的手感一样，就是这个音高和音色是完全两回事儿。这音色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改变，比如说你可以去改变它波表，这跟刚才那个就不一样，看刚才是这样，完了现在是、
嗯、颗粒感更低了一点，
对，好像更轻薄了一些，但是更那个
对对
好像更浮在上面了一些、
嗯、对对对对，
但是呢就是它依然是这个音，但是然后我们继续再往下变啊，就是我们去压挤压它的那个波形，就是把它本来是这样的，对吧？然后给它压成就是都是就是全挤在中间，或者是全部拉到两边、
嗯、
就是破坏这个波形，然后呢另外就是用另外一个波去干扰它，就是我们管这个叫调制啊、
嗯、
调频，然后并且呢让这个过程按照一定的速度运动起来，一下子这个东西就从完全没法听的东西变成了有一点音乐感觉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速度了，你听啊，听到了吗、
嗯、
听到了吗，就是、
嗯
它有一个速度在里边，
不是那之前咱们讲过的 FM 调频吗？
对对对，
那个类似的，
对，然后它调出来的那个音其实你听好像有音调，但实际上也没什么音调，它其实是音色的变化、
嗯、
但是因为它是不停的变化，你已经没有办法说啊，我让我换一个音色再演奏一下，不是，它就是自己在干扰它自己、嗯、它一直在 就是对，所以一直在变化。但是呢，因为它变的速度是稳定的，所以你听起来好像有一个一二三四的感觉。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它加这个滤波和比较匀速的音量起伏，就让它按照我的这个速，我规定的速度，然后就是声音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这听起来就更，就它音乐性就会就突然就会变更好啊。对吧，
已经是音乐了，
对对，几乎就已经是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要是再把它的那个，就是用多段压缩跟那个均衡的方式，就是让它那个中高频再出了一点，就是因为现在你听着这个声，它像是一个挺暗淡的，挺黑，就是挺靠后的声音，我们把它给往前再拉一拉，看从这样变成，对，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就是用一个侧链去这个让它给，就是在每一小节的第一拍就让它躲开一下，然后再把地鼓给加进来，你看，就几乎那个重拍已经出来了，然后你再把鼓加进来，
就这，
对，然后我们再随便配一个主旋律，那个主旋律也特别燥也没关系。对吧，
这是从一个矩形波变来的，
对，
然后不是从一个三角波，这是这个这是是吧，
对，
锯齿波，
对，然后从这个锯齿波，然后你不断的去破坏它、
嗯、
和让它就是按照一定的速度去 morph， 就是来回变、嗯、啊，然后你就能获得可以听的东西，甚至还有滋有味的，就是这样的，
是，
所以
带感，
对，所以哪怕你不加那个旋律也成立，而且我刚才加的这个旋律其实是一个纯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听，
你加的是啥，
单独听非常难听的东西，如果你要是听的话、嗯、就听的，它这个声是这样，就这声音简直就是跟上行一样。但是你要让它高低起伏的排列起来，它也能听，尤其在特定的 context 里面、
嗯嗯、
其实这就是它可以乖巧一些，你比如说你把这个那两个震荡器的那个就是错位的那个跑调的程度降低的话，然后把这个都
乖巧一些，
哎，就、
啊、
就现在就会干净不少，就还好一些、
啊、
但是呢你也可以让它特别特别的毁，就是被毁掉，就比如说、
啊、这是这两个波离得更远，
对对对、嗯、然后呢我们再去干扰它的音调，干扰它那两个震荡器中的一个、
啊，
就完全已经崩了，已经。
嗯。
好，然后我这例子举完了，就是我觉得我举的这个例子的点啊，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音色是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定义一个音乐的可听性的，就是如果我给你听一个维持一小时的毫无变化的小提琴，很温柔的拉，那就跟刚才那个锯齿波的开头一样，那不是音乐。反倒是一坨滋滋啦啦的声音，只要它被编排的有意思而且有规律，它听起来还就其实非常非常像音乐，所以噪音完全就在今天的我们来看，它完全可以比干净和谐的传统的你认为优雅的什么小提琴啊钢琴之类的
音色
要好听得多，它的音乐性也可以强得多得多、
啊、你的意思是抛开这个弹音色
是没有意义的，
是、啊、就好比说钢琴你乱弹也是噪音，
对，
或者说你就按一个音大声啊，
我操，你去
对
你
一样是噪音吗，
你就去听嘛，你就听那个什么、
嗯、
什么那个 Philip Glass 或者是什么什么勋伯格或者什么的、
啊、
那些先锋的钢琴家弹那些玩意儿，那你就跪下了，
令人抓耳挠腮，
对，就比这个要难听的多了，多太多了，那不是人听的、就是
而且我觉得比如像小提琴什么的这种所谓的高雅的传统的乐器、嗯、你想让它难听，那个难听程度其实还反而是电子乐达不到的，就是那个小提琴乱拉的时候那简直
对、啊、对吧，所以我们不能拿音色来决定这个，就是来评判音乐的音乐性，
嗯，
对，那所以音乐性从哪儿来的呢？当然有两种解释的方式。第一种，我们之前很久以前已经讲过了，就咱们那个音乐通识节目不是有一期讲节奏吗？
对啊，
对，它那里边就是我们就说了嘛，就是音乐的本质就是重复。
对啊，
它就是关键还是要重复
秩序性，
而且呢，它这个重复起来的形成的那个 pattern 要很有意思。
嗯
啊，它只要它是一个重复，而且重复和重复之间它的不同的那个性质之在彼此重复起伏的那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关系，
嗯，
它就是音乐，它完全。就是一个音乐的音乐性不需要用优美的音色作为支撑，它只要有重复，它就完全可以。那么噪音完全也可以呈现为节奏和很有意思的律动和那些参差不齐的东西。
嗯
啊，那么噪音也可以做很有音乐性的音乐，但是这个不是我们本期的话题，这个是从物理层面来解释。就咱们为什么会觉得就是音乐是音乐，那因为它是重复，只要重复它就可以是音乐。
那你要这么说，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世界上本没有什么噪音和乐音之分？
对，
就是有一些动静。
对，它有咱们人类利用工具的水平之分
啊，
就是说你十七世纪的人也可以拿一个锯子去拉木头，它也可以发出很难听的声音，但是它没有办法驯服这些声音，就让这些声音排成一个他满意的样子，
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只能去弹那个羽管键琴什么，
啊。今天我们有合成器，有采样，
对对对，
你可以把拉锯子、拉木头这个声录下来，然后你自己再利用它变成能听的东西。
甚至一会儿我们要聊到的人，他们甚至也没有驯服这些，
啊，
他们就纯行为艺术，就能把你吓死。我接下来咱要放很多的音乐，大伙儿别害怕啊，就是都是他们就只是音乐而已，就没事儿。
什么意思？
没事儿啊。对，所以就说到我们第二个要解释的，就是关于就是这个它是怎么进入我们的舒适区的，就是我们的美学，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欣赏这些东西，它肯定有一个过程。就可能比如说这个同样的声音，就是给咱们的那个长辈听，他们可能就会很受不了，但是咱们就可能很适应。咱们比咱们再年轻的人，可能他听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大量的具备这样的属性。
嗯，
那么它是怎么进入了人类的音乐审美的习惯？就是在过去这五十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工业只是其中一个脉络，我刚才已经说了，因为还有其他的脉络。好，那我们就开始聊这个，就这个工业音乐的起源。首先我们要说工业音乐，它就是这些先驱啊，他们创造的更多是一种就是思想意识，或者一开创一新空间。他们这个最早的这些工业音乐之父们、之父之母们，他们没有留下特别多的技巧和美学，就是我们今天听的这些工业音乐动词动词里边这种的声音的具体的制作方法不是由他们来发明的。但是他们做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八十年代的就是伦敦、谢菲尔德，然后德国、比利时各种地方，这帮人他们做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就相当于闯了一大祸，就是他们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空间。这空间在当时的人听来是完全冒犯性的、疯狂的，而且令人作呕的。
嗯，
他们就是什么拿大锤子去砸水泥墙面，然后拿电锯去那个钻什么东西，
很抽象是吧？
就全场演出全这玩意儿，
啊，
就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就是。你可以说它是哗众取宠
行为艺术
啊，对，但是呢就是他们开创了一个新的空间，就是因为被他们这帮人折腾完了之后，后面的人做这个噪音就不会再有人大惊小怪了，就是他开辟一个空间，这就是艺术疆界的扩展嘛，就是这么一过程。所以它更多是一种思想意识的那个的扩展，空间的扩展，而不是具体的技法和美学，那都是后来的事儿啊。这个工业音乐的社会背景主要是想强调，就是它主要在回应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战后经济发展，它有起来一批，就是二战之后就是各国的经济不是都发展都非常快嘛？
对，
在恢复的过程中呢，就是产生了一批摩登景观，就是觉得就是这种钢筋水泥、摩天大楼什么的，然后大伙儿就是生活在就是大伙儿都离开了这个就是
大自然，
哎，对，离开了这个田园牧歌的这种生活，然后都聚集在城市里。然后呢，另外就是在摩登的景观里面，它这个。关于美好的未来，就是我们开动工业的机器，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上丰饶富足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许诺，实际上是不断的在破灭。就是人们就发现这个就是扯淡，
确实，
就是最开始进到这个的里面的人，老一辈人他们觉得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不好，是因为咱们在打仗，打仗打完了就好了，
是
因为咱们现在生产效率提高了，咱们就应该能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但
是
发现完全是扯淡，然后就是首先呢，就是工业并不能够真正的那个就是。让人们活得轻松，实际上它对人本身是一种更加就是高强度的奴役。
是，
然后呢，另外就是工业本身是非常丑陋不堪的，就是他发现他放弃了田园牧歌式生活，来到了工业文明里面，看到的这些玩意儿，其实除了最初的那个对于工业的那个震撼的感觉以外， 接下来他发现更多的是非常可怕的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摩登景观里面有一层又一层新的废墟出来，因为就是最早的产能就是被淘汰了，变成了废的工厂，然后呢新的工厂再开，旧的就没人管了，完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的废墟，就是这样。所以呢大伙儿在就是有点像是工业文明的排异反应，就是大伙儿就发现身体里面，
反思这个事儿，
对对对，身体里有一堆的废料。
人类这么干到底对不对？
对
这种嘛啊。
对，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这个年纪的人，小的时候看的很多影视、什么动画什么的，做那些东西的人，都是受这个东西的影响，从音乐到什么电影、什么动画，就是好多地方都有这个
对
这个内容。
对，然后而且那个人的利益也受到切实的损害，就是就开始有已经开始有跟不上新技术的。就是被淘汰的技术和那个生产环节的人的失业，
BBC 维修专业那种，
对什么，对啊，什么
是吧？
工厂破产，然后整个产业链全废了，
嗯，
然后把煤矿都关了，工人就是说这国家不需要煤了，
嗯，
你煤矿工人你就死去吧，就这种，
被 left behind 的那一群，
哎，对，然后他们就发现一转眼自己就是生活在一坨的废墟里面，然后自己带着跟不上时代的。抱怨和这种旧的东西，
哎，
然后就是非常的恨嘛，然后另外产生了很多新的贫民窟，所以工业音乐大概是在回应这些玩意儿，就这一坨的东西，它和我们第一期讲的同样都是展望那个工业给我们带来的变化，
完全不一样，
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前者呢是非常要么就是走向梦幻和遥远的
太空去了，
对新浪潮那种啊，要么呢就是像发电站，就是杜塞尔多夫学派那种，他就是觉得很棒，
我们都是机器人，
就是对，
很牛逼
啊，就是。咱们这高速公路开多快 啊，
是
啊，咱们这个洲际铁路走起来，白天在维也纳，晚上就可以到伦敦，怎么
他是完全拥抱这个不
啊，他说这多棒啊，
不反思，
对，所以他这边呢变成了恐惧和反思，所以他就出现了就是另外一类的科幻，就是类似于赛博朋克这种，
对，
然后以及就是像工业音乐和就是工业，其实这思潮也不光在音乐里，在美术什么，在其他的里面也都有，
对
啊，好。然后所以我们说清楚，它首先是一种思想和景观，就是说这种荒芜残酷的感觉，然后人的这种疏离，啊，然后所以呢我想说它是非常非常反艺术的，它是反艺术的，它不是
反艺术的，
它的意思就是我想说的，就比如咱拿噪音作为这个观察对象来说的话，就是它不是想要把噪音变成可以欣赏的好东西，这个不是，它
没想搞艺术，
它不想把难听的东西
变好听，
变成人们可以接受的好听的东西的一部分
啊，
他就是想要反对所有的好东西，他认为所有的现在的好东西就是广播，就是收音机里电视里放的东西都是粉饰太平的，非常非常虚伪的，非常恶心的，非常乖巧的，非常自我欺骗的，而我们实际在生活在一个粪坑里，就是我不想把粪坑里的屎臭味变成你美学的一部分，虽然最终到21世纪它已经变成了美学的一部分，但是当初的这些先锋他不想干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最早的就是这个，一会儿咱要聊这个，就是 Throbbing Gristles 这个乐队的这个创始人，就是第一支工业的乐队的这个创始人叫 Genesis P. Orridge， 他有一句名言叫 Beauty is the enemy， 就是他说美是敌人，
我操，
就是他不想把丑的东西加，就是他不想让美变得多元，不
太酷了这句话，
对，他说美是敌人，我就是对，而且这些想法甚至他不是新的，就是听到这儿可能会有朋友说这。20世纪初很多很多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在说类似的话，包括20世纪初的这个意大利的那个就是绘画世界里面有这个叫 futurism， 就未来主义的人的，他强调的东西好像是对的，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些所谓的美全抛到窗外，我们就是不，我们不要画那些，就是那个时候也是很先锋，但是我想说那个骨子里是跟咱们这工业的这帮人的那个 sentiment 是完全相反的，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的人是说。他们的敌人啊，是就19世纪的那个老一套弄得特别好，然后你要学什么透视，你要学这个色彩的那个规则，然后特别死板的一堆东西，他是想要跟这些东西切割，他想要激进的拥抱未来，就是工业的什么都是好的，未来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然后我们要就是我们这一派人就是要把旧的东西全扔了，他是为了把身上的包袱甩掉，然后进入新世界，跟咱们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工业这波人是。现在那个美好的东西的许诺已经破产了，就是它是假的，都是他妈谎言，
就大家对未来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对，我们反思的是现代，不是想要把身上的包袱甩掉，所以表面看起来都是破旧立新，但实际上完全不是，是正好相反的东西，对，好， 所以那个就是工业音乐最开头的这帮人，就这帮艺术家，他们其实更多是行为艺术家。就这个是我仔细看材料才，就是才意识到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两边的人都有点鸵鸟的感觉，就是艺术世界的人不太谈论，就这同一波人，就是作为这个pioneer 作为这个先驱，对于音乐世界的塑造，然后音乐世界的人呢，就觉得他们因为他们搞那些行为艺术什么的，太他妈争议性太大了，然后他们就不想。就是他们想谈论，哎呦，这帮人发明了这个，对现在的就是流行跟商业世界影响巨大，他们不想谈论那个就是他们争议很大的艺术的那一侧，所以两边都不有点黑不提白不提，就想把他们窄化成自己那个领域的东西，
没人想把它划到自己这堆里。
但实际上呢，这帮人就是60年代末伦敦的一群嬉皮士，就其中我刚说那个人 Genesis P. Orridge，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特别极端的行为艺术家。他自己最早发起的那个行为艺术项目叫 COUM，COUM 啊 ，COUM Transmissions， 没有任何意思。他就说自己就是做梦想到的，就是没有任何的含义，就是反艺术嘛。他不解读自己作品。然后他在舞台上做的大量的行为艺术的表演，就我们今天就不讲细节了，大伙儿也不用看时间轴了，就是大量的什么涉及那种就在舞台上的性行为
啊，
就是 masturbation。
是吗？
啊，对，然后什么器具，什么插入自己的身体，什么就这种，还有大各种自残，就是各种就是非常非常夸张的东西，啊，然后在这种行为艺术里面夹杂着很多就是很冒，就是跟刚才的这些行为一样冒犯的，但是毕竟是在制造声音，我们可以把它诠释为音乐的东西，就是他们用各种小玩具装置bongo， 然后那个。破小提琴，还有那个就是被魔改的钢琴，就比如说他把钢琴盖周开，然后把钢琴里面拴一堆的东西，然后一摁的时候就不光出那个纯净的钢琴声，他出叮当啷噼里啪啦的那个声音，就是等等，他用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去颠覆所有现在已有的东西，所以他们是当时是就是被纯良的老百姓和主流的这个的艺术卫道士看来就是一群。疯子，实际上有点这感觉。
他们干这事儿到今天，你要有人干的话，那
对是、啊
嗯，
就是说嘛，
也上热搜的。
对啊，对啊。然后1976年，他们就是因为他之前那个 COOM Transmission 的那个行为艺术的项目失去了政府的补贴。就是你看啊，他们没有对抗政府，这跟咱下一期要讲的那个，咱们最后一期要讲的那个运动，那个是真的是在对抗政府，就是跟警察要为敌的。
我的妈
啊，就是要干仗的这种。咱们今儿讲的这帮人，他们不是在对抗政府，他们就实在是太离谱了。就政府就觉得，就是我原来当你是艺术家，然后还给你
补贴，
就是补贴的资金什么的。然后来就是你们天天就整一些伤风败俗和让人就是他也不是说完全纯粹的在伤风败俗，他就是只是就会涉及到一些这玩意儿，主要是令人觉得特别迷惑，就一点艺术性感
抽象，
对，太抽象，太抽象了，
我听着就一直就觉得抽象，
所以最后就把他们的补贴给停，这样的话他们就没有钱了，就没法继续做了。然后他们为了那个能够继续做这些他们做的东西，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厂牌，就叫做 Industrial Records， 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业音乐的唱片公司，就唱片厂牌叫 Industrial Records， 其实就是他们自己做一些 DIY 的磁带，然后别人邮购寄给别人，然后他们能回收一些钱，就是用卖唱片卖录音作品的方式来筹集一些钱继续做他们这种疯狂的艺术展。对，然后这个他们成立这个厂牌的同时，他们成立了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以乐队形式来命名的团体，叫 Throbbing Gristle。这俩词儿啊，都不是英语的常见词儿。Throbbing 是跳动的意思，Gristle 是软骨的意思。然后 Throbbing Gristle 是一个约克郡当地的俚语，在别的郡的人都不知道，就是当地一个非常偏的一个脏话
啊，
是勃起的意思。
哦，
对。就是跳动的软骨，就是有点对，对，然后，所以这是1976年的事儿，然后到1982年之前，他们就是出很多的这个唱片，包括他们自己的 Throbbing Gristles， 包括那个谢菲尔德有一个乐队叫伏尔泰酒馆，就 Cabaret Voltaire， 那个就是比较像后朋克，就今天我们就不讲，就是今天我们不会放他的例子，但是大伙儿可以展开那个可以去找听听，那个是听起来音乐性最这帮人里边音乐性最强的，就是像歌的东西，
伏尔泰酒馆，
对对对，伏尔泰酒馆，然后还有一支叫做 Surgical Penis Clinic， 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这个这翻译过来叫什么什么那个阴茎，
对 ，surgical penis，
就是阴茎外科手术诊所。就是你发现这帮人，他们对于这个性还有身体，还有
这点事儿，
对对对，就是他们对这个事儿特别感兴趣。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一会儿会讲，就是他们主要感兴趣的点就是用那个机器，就是来自我残害这个事儿，就是你想象什么把胳膊剁了，然后就赛博朋克里干的很多事儿都是跟这个事儿有关的，就是他引人遐想，都是关于就是对肉体的伤害。然后以及带出来的一些无难以名状的，
他们想表达
快感和欢愉，
就是用那种就是工业对自然的，就是影就是
的那个
体现工业对自然，就是人体是自然的嘛，
对。
然后用那个外力的东西
的暴力的伤害，
对对自然的伤是这意思，
对对对对。
我竟然理解上去了，
不这对就这本身我倒觉得不是说
不难理解是吧？
对对对，只不过是
那个事儿，他们干的事儿有点，
对对对，
嗯
啊。然后我们先来听一首，就是这个乐队做出来的音乐，你就知道他们在美学和技法上没有任何的，就是传承，就是主要是观念上的。
嗯，
你先听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几乎没有音乐性的东西。
那我听听吧。
对。对，就是这首曲子叫做 Wall of Sound， 其实还挺点的，就是这个曲的名字叫做声音的墙，音墙，就是像就像一堵墙壁，
确实是，
而且它听起来也
确实是，
就也确实是，
不仅有墙，还有人在挠墙，
对，而且它这个声音几乎就是不，就是你想为它辩护，你都找不到角度。
嗯，
他甚至连咱们开头做的那个实验里面的那种有规律的节奏感，你都无法辨认。
他是刻意的，在
他就是对
对，因为音乐就是都是有规律的秩序。
我说嘛，就是因为美是敌人，他就是想要否定所有的东西，他就如果他这东西听起来还有，你还能找到一个角度说，哎，你看这个，他这点可圈可点，
有点节奏啊，
那就办那失败了，就这个。
但比我想象中的要温和一些的，
对，
就是我以为还有多那什么的，就还行吧。就是可以忍，虽然说肯定不能去欣赏它，但是能也能忍受，就是在就是听这个声音。
对，所以这是1978年的专辑里面的音乐。
嗯，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体会这里面有一个分别
啊，
就是有一些声音你可以称为音乐，但是也有一些声音就只是存在着，就是其实他们就是想
做一种，
就是更想做的是后者，就是。如果现在你站在咱们这个，比如说国贸或者大望路的这个路口上，你就站在这儿，你能你也听到震耳欲聋的声音，
是车呀人啊，
对对对，但是你不会把它们看成是音乐，但是它也是一个连续的延绵不断的东西。那如果一个人把这样的声音给搬到舞台上，他是不是会因为就在舞台上，他突然间就变成
是
音乐
呢？
其实这是一种观念上的挑战嘛，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他们想更想做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噪音，而且他认为这个是更真实的，更 substantial 的东西。我念一段，就是这个 Genesis P.R. 就这个创始人的原话啊，他说城市和工厂的衰退形成了某种浪漫。我不喜欢用真实这个词儿，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试图让一切都变得更真实。省略号啊，让在一栋房子里沿着街道行走，汽车驶过，火车驶过，在工厂里工作，或者你走过工厂门口，会有什么感觉？这就是郊区城市和工业连成一起的生活。当我们完成第二张唱片时，我们走到我们走到 门外，听到火车驶过的声音，还有铁路拱门下面的小作坊车床跟电锯的轰鸣，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没有创造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复现了自己下意识接纳的生活中普遍 的存在。你看，这就是
好，
其实他说的很实在，
是是是、
啊、而且他完全没有、嗯、就他不在乎你被冒犯，说这能叫音乐吗、
嗯
啊、 人就人就是他还非常诚实的说，
嗯，
我就是想做这个，
嗯，他很真实的在说自己的创作而已。
对对对啊，然后就是再念一段，就是引用是来自另外一本书，就是叫做《工业的声音美学》。这个书里面就是讲，就是其中有一段他讲到跟很多反乌托邦题材的电影，
嗯，
就是有共通之处，所以你就是可以通过，因为影像大伙儿还比较的熟悉，但是就是这个作者就主张这个背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你看，他说这种报废工业厂房的美学在很多乌托邦电影中非常普遍，比如1989年的《Gunhead》。这个故事发生在2038年的一家电脑芯片制造厂，这里面有地上的水坑、油槽、管道中涌出的水蒸气、电梯井里面的金属表面在摩擦，然后悬挂在天花板上的铁链和挂肉的钩子，然后相应的音效当然也是嘶嘶声、嗖嗖声，然后吐痰声、溅射声、撞击、叮当、嘎嘎，摩擦的声音的混合体。你就是你看所有的媒介都意识到了这块有，就是有这么一类的东西可以去探索，对吧？对，咱们今天讲的工业音乐就是听觉世界里的有一波人意识到这个事儿，然后他就开始往这里面走。虽然他们拿出来的东西就是完全，
他们开始没想好，他们
也当然不想好，
对，
不，他就是以好为敌人嘛，他怎么可能好呢？对对，但是就是他们在往这个新的空间里面走，就这个意思。
哎，你说人类这个事儿挺有意思，比如说我是如果他们是这种思潮的人的话，我会想要说做一些体现自然美的音乐，
嗯，
他们不是。他们要做对方的丑，
对，
是吧？
对对对，
是吧？就是我要通过就是用这种最工业的声音来展现工业的丑恶，
因为我认真的在舞台上复现这个丑是诚实的，这个时候展现自然的美是虚伪和可怜可悲的，
因为人类演出音乐这个事本身就不自然，是吧？
不是，就是因为咱们已经就是两只脚都迈入了这个新的回不去的生活，而这个生活特别朴素的，
我们现在美不了了，
最基本的性质它没有人去表现，然后我们就当缩头乌龟，就完全不就是房间里大象就视而不见，然后我来给大伙提个醒，就是这样的，他们的思想是这样的。对，我们再来听一首，就是还是这个 Throbbing Gristle 的，就是最 OG 的这个工业，也甚至你可以说是前工业时代的东西。这首曲子叫做 Maggot 就是一只蛆的死，然后这里面也有一些若隐若现的他在诗朗诵，因为唱是不可能唱的，永远都不可能唱，就是唱多俗啊，那一唱就又变成了用这个12音去创作，就他们这些人都是纯 avant-garde 就这种东西。对，然后但是他歌词里面你能听到他在说，就是碾碎你，我要碾碎你，
配乐诗朗诵是吧？
对，我要碾碎你，你是一只蛆，你在啃食我的脑子。就对，我们来
听吧。
嗯，
这比刚才那痛苦多了。
那对，而且他就是特别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感觉他好像在，就是在试图那个在模仿一只蛆的感觉，就是有一个虫子在往你的那个头皮里边扎的那感觉，就给我的感觉是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他们对合成器对于所有人不光是他们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事物，所以他就是通过这种和就是滤波器反馈或者就什么样的方式出那种滋儿拉的声音，他觉得这东西很非常新，他觉得
尽量让你难受，
怀疑，对啊，对，所以就是再一次说，就是他没有什么音乐性，你也不用在这块硬去找说，哎呦，其实这里边什么东西还挺好听的，没必要啊。但是他们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就这期节目，就在我看来，就是我最想让大家注意的点。就是你现在听咱们现在举的这两个例子，你可能会觉得很被冒犯，甚至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
你是不是故意挑一些
就是觉得很愤怒，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听一些
这些玩意儿
垃圾，就是很生气，我都完全能理解。但是就是 that's exactly the point，
就
是说就
是要干这个，
就是这么 outrageous， 这么离谱，这么令人就是 崩溃的东西、
嗯、
这么脏的这么糟糕的东西，它最后毫无疑问的进入了我们的审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实际上、
嗯、
就是它是怎么就是一步一步的到这期结尾的时候，就是它是进入了主流，进入了流行音乐，成为今天的流行音乐里的极其重要的元素。
嗯
啊，对，好，所以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工业音乐具体在探讨一些什么东西。我总结了三个，就是我觉得就在我作为一个听者来说，我在回顾这些我听过的东西，我能总结出三个特别明显的，这肯定不是特别全面的，而且就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但这三个非常的鲜明，而且彼此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探索这不同的主题的乐队是不一样的，就是然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建树。对，我们来说啊，就是第一个就是就这种钢筋水泥对人的囚禁压迫和暴力，然后呢他就是强调我们在城市生活里面其实在蹲监狱，实际上
嗯，
就是钢筋水泥的丛林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一种
奴役和
对对对
驯化之类的，
对的一种监禁。
是，
而且呢他们本身也不断的在成为废墟，所以的就是这种建设被称之为人类进步的这种建设力，本质上是一种更大的破坏力，就是他们想要 make 这个 case， 就是他们想说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来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这个西柏林的这个叫倒塌的新建筑这个乐队，这德文我不会念啊，就是大概是什么 Einstürzen Neubauten， 就是被摧毁的新建筑，就是英文可以叫Collapsing New Buildings， 啊，倒塌的新建筑，大概是这意思。这是一个1980年成立的乐队，稍晚于那个刚才的这乐队。对，但是他们就是在柏林做这个，就是柏林的环境呢比伦敦那边更加极端，因为东西柏林不是当就是咱上一期讲了吗？它是有柏林墙，然后其实柏林墙西边，按说呢是这个就是会比东边要在至少在艺术气息上要自由很多，对吧？就是但是呢。它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那个柏林墙导致了这个城市本来超级繁华的，
嗯，
就相当于房价地价最高的地方被拉开了嘛，拉开了就你想象你生活的大都市，如果中间造一道墙，
嗯，
两边分属于俩国家的话，会导致啥问题？就那个墙边上，就是这个贴着墙的社区和街道，本来应该是这个城市里最繁荣的东西，然后被一刀直接给剁死了。
嗯，
实际上那个墙这一侧就是大量的变成了无人区，而且这些无人区原来是就最繁荣就是房价最高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大片的空房子，
嗯，
也就都被清理掉了，为了安全的考虑。对，
哦，
然后呢所以就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大片的超级摩登的废墟，然后呢这帮人呢其实就是你说他们是青年艺术家也好，你也可以说他们是盲流，就是一群该溜子。
盲流词，
就是
词现在还有吗？
他们就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要房租，就免费住
啊，流动人口。
完了，经常有子弹就是飞过来什么的，就是反正你自己你注意点，就是反正没人管你。
嗯
啊，完了就是这帮青年艺术家呢就住在里边，然后就又变成了一个就类似于嬉皮聚集的这么一感觉。然后其中就有这么一个人叫做 Blixa Bargeld， 然后他成立了这个乐队，他是这个乐队的主唱。这乐队也很难说有什么其他的乐手，因为他们的演奏的乐器。就都是些自制的设备啊，然后比如说这个他们会自制鼓，就是自己找一堆破铜烂铁然后粘在一起，然后在上面贴一个这个标语，在自己的鼓上面贴一个标语叫 Be smart, steal from construction sites， 就是说聪明一点就不要花钱买鼓，去建筑工地里偷鼓，就是偷东西过来组成
不要被割韭菜是吧？
对对对，然后他会拿那种特百惠的那个塑料杯子，里面装满了那个他捡的螺丝钉和硬币，然后用来当这个类似于沙锤之类的东西。对，然后他把麦克风就是不放在麦克风架上，把麦克风绑在狗身上，或者是绑在一个购物车的身上，就是一个购物车上面，然后让一个人在他们演出的时候来回推着走，就是瞎乱走，就是这麦克风是在舞台上来回，
人也不跟着他麦克风，
对对对，
一会儿声大又演，
对、
啊、
对对对对，就是来回在游走。然后他们演出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是很在意声音，按说你说一个乐队你最在意的是不是应该你表演的声音本身，
对、啊、
对吧？对，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方法
形式，
就说
过程，
就2024年、他们还在演出呢
啊，
就
是吗？
对，他们演出的时候他们要非常 faithful，
不一堆老大爷吗？
对啊，是
啊
他们现在还在 Patreon 上边那个收赞助呢，因为就是他们到今天 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传统的唱片工业，比如说用从就是从 Spotify 上能够挣到养活自己的钱，他们都是就是老大爷了，对，但是就是他们现在就是用这个粉丝赞助的方式，就是一直还在做，就做一辈子，
牛逼
啊，非常牛逼。这主唱因为那个 Nick Cave 特别特别欣赏他，其实 Nick Cave 是一个比他们要传统的，虽然也就是在至少在民谣摇滚的这领域里面也是一个非常那个先锋的人，但是就是 Nick Cave 把他给聘来当自己的这个 Bad Seeds 的这个乐队的吉他手，所以他就是相当于这个被摧毁新建筑是他的一个副业，就是他在2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陪 Nick Cave 全球在巡演，所以他会弹吉他，但是他自己的这个被摧毁新建筑这个乐队里面就全部都是在
做，他们肯定会搞这些事儿的人肯定是会的，
对，
不然他们其实因为那种反传统，你首先得知道什么是传统才能够弄出来那种大家没听过的声，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他不会弹吉他他很容易就弹出正常吉他声了
对，然后在所以说就是到了40年以后他们在演出的时候声音就是因为每次都是混乱片的，
是
啊，就完全没法说，但是那个方法就是他们具体怎么产生这个声音的方式他们一直还是很坚持要尽量做的跟他们当初创作的一样，所以就是你看到他们的作品的主体是一套方法，就是是一套在舞台上闯祸的方式，就是他们这个是他的真正的那个作品，他们甚至有一次在舞台上把乐器都给点着了，就差点把艺术中心都给就是都给酿成火灾，但是因为他们演出之前自己就准备了那个
灭火器
在边上放着，可见就是
他们也
这完全对啊，
并不是疯子，
对对对。然后到1984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最出名的演出，就是事后被认为是这个就先锋艺术里的一个经典，
啊、
对
意义很大、啊。
对，在伦敦的一个什么场地我忘了，反正是一个挺知名的场地，专业的演出的场地，在一个可能是一个剧院还是什么地方。
啊
他在地面上最演出结束的时候他已经钻出了一个大坑了，就他一直拿这个钻头和什么之类的东西往这个舞台的正中间
是室外吗
冲击室内，然后哐哐哐的就往里砸，
什么地方会让他这么干，
对不知道，就是咱也不在现场不知道，而且就是当初大伙儿一直对那个地方有一个传说，就我看这个新闻报道我觉得太离谱了，就说那个剧院的地底下有一个密道可以通到白金汉宫里面去啊，然后他们就一直在往里面凿，但是他们也不是为了这个
啊，是先有这个传说，然后所以他们才干
对对对
故意干这个
事儿。对对 对, 对, 对，但是就是往地上凿大坑的这个声音，就充斥了整个这场演出。对我们来听一首他们的曲子，这个名我也不会念，因为是德语。这个但是德语它这个翻译过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它不是一个句子，就是它连句子的正常的意思都没有。但是如果你硬要翻译的话呢，是死亡是花花公子，就是死亡是骑在马上的花花公子。就没有意思，就是无厘头，就是
也算有意思吧
啊，
听起来
就 dandy 这个词儿是、
挺抽象的。
对，这名字大伙可以在时间轴里听那个看，然后咱们就从中间开始听，就听到结尾。
没听出来钻地的声吗？
不，
他当时演的时候有。
对对对，
这个是录音版。
我说的是这个，他的一首歌嘛，这跟那演出没关系
啊、
但是就是你在那个现在你在 YouTube 上可以看到的这个乐队的那个演出的录像，就是成立初期的都特别吓人，就是他们就是到那个被抛弃的那个楼房里面，就是那种毛坯房子，但是那房子都已经半边都已经塌了。然后他们就是猫腰进到那种三角形的空间里面，就是我看着我都觉得那个他随时要被压死，对对对对对，他们就是那么事儿，就是钻在里边，然后开始 锯那个各种他拿过来的东西，然后往地上就使劲砸，我操，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就是 suicidal， 就是在自杀式的行为，
用生命在搞艺术。
对对对，然后更可怕的是，我还意识到为了拍下这个东西，还有就是还得有录像机和拍摄的人在里边，就是我就觉得真太夸张了。然后刚才听的这首歌的结尾，他还有他这个歌还拍过 MV， 待会可以在油管上看。就是最终他一直在凿一个墙，就是那鼓手还是就是一直在凿一个墙，最后把那个墙给凿了一窟窿。
嗯，
那在那个时间轴里，待会可以看这个图片，最后一幕他把这个墙给凿穿了，
嗯、
终于凿，就有点像那个《肖申克救赎》似的，你终于给挖穿了。
是
挖穿了是什么呢？
外面又是墙
啊，其实更多的墙，
对，是吧？我估计就是这意思。
对，是一大楼，是对面一个比他大得多的楼。他就是变就是想拿出这个很绝望的感觉，对对对对啊，就是无法突围的这个。所以这个被摧毁的新建筑是我觉得是特别根正苗红的，就是把这个完全无调性的然后而且用这种最原始的就是最毁坏东西产生的噪音作为自己的主要声音来源的这样的一个乐队，就是这是我觉得是一类有很多的 artist 是做这个方向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工业文明对我们的囚禁和压迫，然后它的破坏力远远超过了它的建设力，它的本质是破坏和杀死，
嗯，
就是在讲这个
一大类、
啊，对，这是第一大主题，我觉得、
嗯、
啊，第二大主题呢是一个实际上跟工业没有直接关系的，它主要是想说新的文明是一种新的集权，它是一种纯政治的主题，
哦，
就是说，就是新的文明是对人的精神控制和对人的操纵，
嗯，
然后人自以为是的狂热和愚昧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就是你觉得这个你以为这个是自由，然后你投身其中，其实你投身到了另外一个集权里面，他们是想说这个意思，就是工业文明是一种新集权，就是这是我理解啊，就是那个所以他们就是是一群比较偏无政府主义的这种人，就无政府的人，然后呢就是在视觉上这些的 artist 普遍都非常偏法西斯美学，就是一看就是跟希特勒、
啊、就穿德国军装那种，
对对对对对对、
哦、
就是这样的。我们来举一个最典的例子呢，就是叫莱巴赫，就莱巴赫 LAIBACH， 这跟巴赫没关系啊、
嗯、
这是那个卢布尔雅纳，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斯洛文尼亚，就斯洛文尼亚的首都、
哦、
这个首都的名字叫卢布尔雅纳，不叫莱巴赫，但是莱巴赫呢是二战时期一战到二战时期德国人或者德语言里面对这个城市的蔑称，
德战时期对，
就好像意思就是河边的小的河旁边的小站的一个小镇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嗯
啊，然后所以他自己作为斯洛文尼亚人，
嗯，
就是但是当时他成立的时候他还是南斯拉夫一部分，就是不是1999年才独立嘛，就是他作为这个就是南斯拉夫或者是斯洛文尼亚人，然后管自己的国家的首都叫。就是
蔑称，
对，就是
德国人的
纳粹德国的称呼、
嗯、
而且使用德语唱歌，
嗯，
就本身就是巨魔嘛，就是在挑衅嘛、嗯、就这意思。然后他们的音乐就是早期全部都是工业噪音，但是中期就开始转向一些新古典和那个交响诗，然后还有一些舞曲，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的音乐这些都不能很好的定义，我觉得最接近的就是我听下来我觉得他们的音乐是军乐，一会儿听就知道了
啊，
他就特别像是那种
什么进行曲吗？
对，就是那种大家跟我一起，就是要
就是噔噔噔噔噔，
对对对，然后打军鼓，完了，一边齐步走，然后一边唱的那种歌
啊。
然后，而且它主题、它的意思全都是关于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他们会，就是他们的那个主唱的那个是这个乐队的头面，但是是第二任主唱，第一任主唱在82年就自杀了。然后就是特别剧目，他们就是整个乐队都是穿成跟纳粹的样子。然后呢，但是他们显然是反纳粹的。就是这个是100%，
怎么个显然法呢？这个事儿，
就是跟咱们刚才讲的那是一样的，
啊、
就是他是通过
展现，
就是你看啊，
敌人的丑陋，
咱不是自由吗？
嗯，
咱不是那个就是不规训吗？
你自由你就让我愿意干嘛干嘛，
对啊对啊，那你咋管我呢？
嗯，
你咋还管我呢？对啊、
嗯，
然后他们自己的演出海报用那个就是马列维奇的那个黑色十字架，就是其实是反宗教的，所以这个也把政府给得罪，就是被政府就一直在刺激政府和挑衅政府，然后最后被自己的国家给驱逐了，对，
被封杀了，
对对对。但是斯洛文尼亚是个超级小的国家，
是
到今天这个乐队一直在欧洲和美国和全世界在那个一直在发展，就发了很多的专辑，做各种前卫艺术的那个表演，然后实际上今天莱巴赫乐队已经成为了就是他的 就是这个祖国的，就是在就是的大整个世界里的文化标志。他们1994年有一张专辑叫《北约》，NATO， 就是全都是那个，就这显然是反战，就他不可能是在支持北约什么，这不可能，就是所以他那个专辑里面很多歌都是。对，这样，然后
cos 成纳粹，然后说，然后专辑叫北约，
对对对对对，
这玩意儿
就是行为艺术嘛，对啊，然后而且这个乐队还有一个，就他有特别多特别那个巨魔的事儿，比如说他们成立了一国家，就是他们就是说没有领土，但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叫什么什么艺术联盟，然后这是一国家，我们是这国家里的一份子，怎么大伙儿都可以加入我们这国籍，就是就整这套，然后另外一个他们有一个特别那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他们2015年受到朝鲜的邀请去了北朝鲜演出，这是
去了
啊、嗯，这好像是历史上朝鲜唯一一次接受西方的乐队去演出，好像是，
但就是个这乐队，
就是这个，
为啥呀？
就非常非常奇怪，
他为啥敢去呢？就是不是，反正你敢请我敢去呗。
我这对这个事儿里面最让我好奇的肯定不是你说这个问题，最让我好奇的是北朝鲜的文化部门的官
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儿的、
嗯？
就是说他们是觉得莱巴赫是。就是在表现什么呢？就是他们是觉得莱巴赫是很支持、很拥护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和他们的国家吗？还是
他把他理解反了那意思啊？
对，但是你要说他反，好像也没反，因为他这言行，包括他唱的歌，全都是那种热泪盈眶的东西。就是你咱就我不说了，咱们来听一首，就这首歌叫做《The Whistleblower》，就吹哨人。然后这歌词。然后这歌词怎么理解就特别迷惑，歌词里面唱的都是我们歌唱，我们为南方和北方洁净的灵魂歌唱，我们来自东方和西方，我们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生在名利场，死在火焰中，我们的使命被祝福，我们为无人见过的自由而战，我们为你们而战，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踏着黑色的十字机器前进。就是你没法理解，就是你就是他们这个乐队所有东西都正好踩在就是那个阴阳怪气和那个就是特别极端的那个邪教领袖的那个缝里，你没法说，
你刚要觉得说他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邪教头子，
对，他肯定
是，然后下两句歌词你就觉得他还是讽刺，他还是讽刺，
对对对对，
然后你看你就觉得你讽刺吧，他要把他弄得特别特别那个，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对工业这个主题的诠释不体现在对直接对工业，他是就是工业和后工业时代里面，就是人们还是被老一套的精神操控和洗脑，和这种飞蛾扑火一样的，就是投身到就是不假思索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个，就是他们就是所崇拜所推崇的东西里面，那个比自己更大的东西里面，然后走向灭亡，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和纳粹根本就没有区别，就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如果你让我写那个阅读理解的话，我写出来就是这样啊。咱们可以在一边听一边看看时间轴里面的当时北朝鲜的那个就是音乐现场的观众，就是现场那简直就是艺术，因为所有人不知道作何反应，就是看这个演出的人不知道该不该跟着音乐，就是我们到底是在批判的看
啊，
我们还是应该像我们见到伟大领袖或者是见到那个就是很有号召力的，
尤其在
演说一样的人一样去跟着一起去投入，就是
尤其在北朝鲜，
人们一直看演出到一直到结束，所有人都还在很困惑的，就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不就是艺，这不是艺术是什么？我操，
我该怎么 reaction 这个事儿？
对对对对对，这对，咱们来听。We march the Red Cross machine. We rise, we roll. We walk and we stand tall. We never fall. The king of the sky, as far as the dawn. We walk and we never fall. Thank you. 对吧？就是我说是金音乐，就你能理解吧？
太像音乐了，
就是它是 propaganda，
而且有点无聊。
就是它这个
音乐本身有点无聊啊，就是不说它的内容，
对对对，就是它的点，你能感觉到这个就是他们自己最敏感的那个，就是他们自己最想要拿捏的那个玩意儿，是宣传洗脑。
嗯，
他们在做宣传洗脑的东西。
嗯，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洗什么脑。就是你一直很迷惑，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但是你表现出的就是一副，就是邪教头子那种感觉的样子。咱再听一首，就是更鲜明的，就是产生这个张力，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一翻唱啊，就是他们翻唱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 One Hit Wonder， 就是一个叫 Opus 的乐队的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超级欢乐，就是一个真善美的这么一首曲子，就是其实任何看过《天下足球》的人都听过，就是。就你一听你眼球迷眼中就会浮现什么马拉多纳什么在就是在过人什么之类的，就咱先听一下这个原版，然后咱听一下他们翻唱出来是啥样。这歌名叫 Life is Life， 这话是废话，就是生活生命就是生
活，
活着就是
生
命，
生命就是活着，
就是我们就是活着，就是开心高兴，就特别那个对离退休老干部广场舞的感觉。
这个现场版，
对，
是吗？
对对对，原版我没找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找的全是现场版，
挺有气氛的，就是、
对对，
有观众互动，就是完全体现这歌的这个气氛嘛。
他说 ，Life is life， 那那那那那，所以就是翻译成德语，哎，你看他就是好死不死，非给人，他明明是咱刚才听那首歌就是他们英语的，你翻唱人你就拿英语翻呗，你为啥非要翻德语？你这不就是贱吗？
这是故意的吗？
就是故意的吗？他给翻译成。德语，然后那个主唱的唱腔你刚刚听了是那样，然后你一会儿你就咱听他翻出来的这效果，就是死
想死是吧，
死亡版，真的就是
死
亡
版，
就是对，他翻译成德语这歌名叫 Leben heißt Leben， 就是也是 Life is Life， 就 Leben heißt Leben， 你就听一下，
快
听着结尾，
这音乐性还挺强的，我的。
对，但是就是最后走入那个无以名状的那个克苏鲁的那个状态，
不是，他有一种就是那个原来的人不是说活着好或者
对对对，
他有一种这种你他妈好好活啊，
对
你活、啊，就是有那种其实是 说反话也好，说什么、
就
是、对，
就这歌如果要是翻译成 Die is Death， 我都觉得都饶了他了，就是他因为他后面已经不就是那种就是。他把一个真善美，然后所有人团结在一起，然后那个就是庆祝我们的生活多么的美好的这个事儿，然后给翻译，就是给结合进一种，其实不是死亡，是一种
对，
就是
疯狂，有你
啊，
有一种就是那个，
就是丧失了 那个意识的一种混沌的状态。
对，
他就我觉得他想拿捏一个这个
活吧。
对对对对，就是就是超出了僵尸了，就有点像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让我迷之想起空洞骑士里的那个浮光的那个瘟疫的那感觉，就是
活死人。
对对对对，
活着
啊 ，living 还是 living？ 对，就这，
他是活着就是死了这个版本的意思，其实这意思啊。
对，对，所以就是。就抽象一下呢，我的概括啊，就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觉得他在从所有的这些明显是他反对的东西或者不好的东西，就从纳粹啊，从北约这些玩意儿里面去汲取一种现在大伙儿实际依然在享受的东西，就是一种集体意志的那种召唤，一种神圣，然后我们把大家聚在一起。
我是一个伟大集团中的一员的这样，这它是一种带来幸福感的东西。
对对对对，就是让出你自己，然后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事物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保留住了，然后就让你去考虑你现在的生活是不是依然是在这样的一个东西，
把它从别的包装和那些意识形态里抽出来。
对，
它没有意识形态，它其实不是说在从意识形态角度去讽刺资本主义什么的。
对对对，
它是把这个东西抽离出来，让你们看看这个事儿有多盲从、盲目和。
对对
不好，
对对对、
不然它包裹在一些你的那个你认为的美好的那种意识里。
对，但是它不能把咱说的这个东西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破相了，
就不艺术了，
就破功了，
就不对，
就是它只能就是一直拿捏住这个味儿最冲的这个政治宣传洗脑的这感觉、但是呢，它什么都不宣传，或者它宣传东西是一个完全没法概括的、一个特别夹缝的一个暧昧的东西。
听了几首下来，确实能理解你的意思，就是它其实不反对任何具体的什么社会形态和这种、就是对吧？这种思本身的主义什么的，它是想让人。意识到这里边存在着的一种就是对人的控制
啊，
然后人本身盲从还享受在这里边
一种一致性，就是就是没有你觉得你结束了，你推翻了纳粹之后就克服了这个东西，但你没有，
你推翻了地主迎来了
家，你没有克服任何东西，就是对，就是这个啊。好，然后这是第二个主题，就是对人的控制和人的这种啊，然后。第三个主题就是最后一个主题，我这儿就不举例子，因为跟后面的例子就是有重合，就是但是这个是特别超级超级鲜明的，其实前面说的那些先锋乐队的名字和他们的歌什么的你都能够感觉到，就是疼痛，就是跟人身体有关、它是跟就是人的自我残害和机器对自己的摧残，然后就是人作为齿轮被人的血肉被塞进那个机器里，人成为一个连工具都不如的一个工具的零件，然后这个里面的那个残忍和剧烈的疼痛，然后并且在这个剧烈的疼痛里面升腾出一种欢乐，一种快乐，一种欢愉，就是SM 吧，就可以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种从疼痛里生出来的欢愉。这就非常非常的赛博朋克，
像那 Mad Max 里边那个小秃头们，
对，
是那
他妈见证过，
就那个意思。
对，就是所有的这些 pioneer 这帮人，他们都就接受采访的时候都说自己当年受到了哲学方面就是福柯的启发，然后他们那个受到大量的情色经典文学的，就是什么萨德呀什么的那个启发。然后垮掉派里面有一个叫威廉巴勒斯，跟这帮人都是好朋友啊，就是那个写裸体午餐的那个人，还有 PKD 等等。然后就是咱刚才提到的那个、只是一部分，还有大量的工业乐队的名字和歌名和专辑名都像强迫症一样跟解剖、跟医院、跟婴儿、跟自残有关，
就看着就很难受很疼，
就他们就想要这个、就他们就是迷恋这种
词儿
啊、对，就是这个
体现出感觉，
就是让你无法忍受的，让你鸡皮疙瘩起来，让你很难受，就不敢看他的那感觉、
那种感觉、
对对对，比如说有一个乐队叫 Nurse with Wound，就是带伤的护士，然后他们1987年的专辑就叫 Chance Meeting on the Dissecting Table of a Sewing Machine and an Umbrella， 就是在缝纫机和雨伞组成的解剖台上的偶遇、然后专辑里的那个第二首歌叫 Six Buttons of Sex Appeal， 就是性吸引力的六个按钮、就是把人的这个就是肉体作为一个就是考察的对象，就这样。后面还有就是音乐的实力，咱别着急。对，但是就是这个主题是这三个主题里面最负面的，就是最病态的东西、就是工业音乐里面的病态的东西绝对是特别主要的，咱不可能回避它。我不能说这个东西很有艺术性，完了就瞪眼说瞎话。
他们这个起名我也会，什么大腿里的壁纸刀，就这意思。
对对对对对，
让你一听就难受呀。
对对对对。 对，你很有可能就已经说了一个实际存在的原因，这就不知道了啊。好，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工业音乐，这些就是这帮先驱他们探索完了之后，他们是怎么进入到咱们实际已经在消费的东西，
嗯，
你甚至已经为你在为这些东西在付钱，你喜欢的偶像们，
哦，
他们的伴奏，他们的那个音乐编曲，他们的很多东西也都在用，你现在看的大片里面全都是这些东西，你玩的电子游戏里面也都是这些东西的遗产
啊
啊，所以它是怎么进入流行的，都我总结出了就是三个特别明显的，你一听你就不能不认账的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但是我还要再强调一遍，工业就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更多是一个思想和就是和意识，
就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时间
点，对对对对对，就是，但是它必须得跟大众已经熟悉的和就是大众实际的律动啊，或者声音，对大家实际能接受的东西得结合起来，就是你得妥协，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能进入到流行世界呢？
是，
你想流行，你就得服从这个，大家就是听起来愉快的规矩。你硬给我听前面那个滋滋啦啦的东西，肯定
那些人不想流行。
对对对，人艺就是那种艺术家，
对，
是 performing artist 行为艺术家，对啊。好，第一个方向呢，就是跟金属结合，
金属
啊，金属音乐结合，和硬摇滚，但是金属是特别特别鲜明的。就是典型的乐队就是 Ministry， 然后 KMFDM， 然后 Die Krups， 还有那个 Rammstein， 就是你之前说那个战车，这都是工业金属，就典型的工业金属。
我很喜欢战车。
对对对，其实到跟它跟金属音乐结合，它马上就不是主角了。就工业金属的显然重点是金属，
是金属。
然后工业是它的一个特点，
嗯，
就是金属里面的很多种，其中有一个是工业金属，大概是这个感觉，它就不是这个事儿的主体了。然后呢，在工业金属里面呢，它最终就被不断的稀释，变成了一种风味儿，就是人们觉得这声特别狠。像拿小刀拉我一样，就是就相比之下，好像别的那种 hair metal， 就是那些什么枪炮玫瑰什么，一听，哎呦，就有点那感觉了。咱们这狠啊，你看咱们这个，所以后来就发展成了新金属，就什么那大家所熟悉的什么 Korn 呢，就是科恩啊，还有那个玛丽莲
曼森
啊，这些玩意儿，就这些
新
金属啊，对，包括后来 Linkin Park 里面大量的这个工业的元素。但是呢，到 Linkin Park 的那环节，甚至他都把嘻哈都融进来了，所以就变成非常新潮的东西。
是，
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是 aesthetic 了，就是纯审美了，就纯美学了。
嗯，
就是有一股味儿，就是工业变成一股味儿了，而不是一个真的就是要在舞台上去拿钻头，
彻底
去钻地板，
一种调味料，一种佐料加入到这个流行音乐里了。
对，审美就是味儿。对啊，好，我们在这儿就听一首，就听这 KMFDM 的一首曲子，叫做 Power 这首歌。权力就是歌词特别没营养，就是意思就是没有具体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什么暴力征服世界，我们什么踏过别人的，
就是干
众生的鲜血和眼泪，我们要发起一场圣战，要血洗一切，什么就是就这意思。但是这歌的这个就是在美学上特别特别特别的典型，大伙来听一下就知道了啊。然后这开头有这个天津相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别问我啊。
天津相声
啊，你听就知道了。
这是原曲子是吗？他们用这个采样。
对，
太牛逼了。也对，征服世界嘛，都得有。哇！我终于听到音乐了，今天。
很好听，就是尤其他后面的那个副歌，就整个你听起来像是 他甚至那个和就是和声编的，你都觉得，哎，我想扒一下这歌，很好听，
太正常了，
完全就是流行乐的感觉，
对，
啊，
完全好听，嗯，
对，所以这就是典型的跟吉他或者是那这个金属乐的融合，
哦，
所以这是他进入流行世界的一个通路啊，
嗯，
然后第二个通路呢，就是舞曲的方向，其实是最大的一个方向，
舞曲
就是它影响了，就是很多，就首先这个。就是流行的电子音乐也大量的接受了他们的影响，就包括就是 synth pop 这些，然后 Depeche Mode，赶时髦啊什么的，就这种，然后包括咱上一期聊到的那个 EBM， 显然也受到了工业的这个源头的影响，
哦，
就是那个什么穆索里尼什么这那个那个，哦，对对对，然后他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因为舞曲的那个就是最重要的分类不是什么节奏、音色、声音设计，这些都不是，是速度。就是工业音乐在那个很慢的拍速上和中等的，就比如100到120，和特别快170、180到200以上，都有不同的分支。然后这些分支就有各自的拥趸，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有别的，就是他们就是听这种，可能比如说在荷兰那边发展出一个叫 Gabber， 那个就咱们今儿就不举例子，就是听就是嘟嘟嘟嘟嘟，然后
特别快，
对对对，极其快的那种，就跟那个。就跟那个碾核那种的速度一样，200那种，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工业科技舞曲，就是 industrial techno， 但这个是我们下一期的话题，所以我们这个就放在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它进入到舞曲，就是整个这个电子音乐，尤其是人们跳舞的这一类主流的商业电子音乐里面，噪音是简直就是半壁江山，要没有噪音就是。
不知道听啥了
啊！对对对，就不知道该听啥了啊！对，好，然后第三类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走向一个声音纯粹的，就是唯技术方向，就是声音设计的方向，就是典型的那个 IDM， 就是智慧舞曲和那个 Breakcore， 我不知道这怎么翻译，反正就是这种 IDM 里边最快的这一类。然后典型的就是什么 Square Pusher 和我之前就是不在场讲过一期，就是 Aphex Twin， 就是这个世界里的教皇，就是相当于，
哦，
对，就是。这些音乐的，就是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这个作者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不欢乐，他们就是一群科学怪人，实际上，他们就是只在乎就是这个在噪音里面做出特别奇特的噪音，就是这噪音很难获得
人类没有听过的声音，
对对，就是它排在一起，就让你听的时候，就是它不唤起你任何的。那种什么反思现代性，
啊，
那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我操，这太奇特了，
我觉得你我问你一些，你推荐给我一些几张专辑里有一个歌手的那个歌名都是就是像那个符号，不
是
是
是，
就是这什么频率的那个数码
啊，明白，
就是，都是字母和文数字组成的那个，就是这类的吧，
对对对，
就是，
对对对，
它标识着我这个声音是怎么来的，就把它直接写在歌名里，
对对， 你不要给它赋予意义
啊，没有意义，
那都是小孩的事，
就是声音本身，
对对对，就咱听一个例子，今儿就不放那个 Square Pusher 什么的了，就咱听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叫 Aaron Funk， 然后他的艺名叫做 Venetian Snares， 就是威尼斯。是叫威尼斯军鼓，反正就是 Venetian Snares， 2001年，他可能是他的最早期的一个作品。这首曲子叫做 Meta Abuse， 就是原虐待，就是 Metaverse 那个 Meta 原，Abuse 就是滥用或者是虐待的意思。咱们来听一下，就别害怕啊，就是音乐没事儿。然后就是你听，就是
你不说我还不害怕。
咱稍微多听一会儿，你就能听出他就是他绝对是音乐，就是虽然他听起来就是感觉是在骂人，但是。啊，但而且很有意思，这就是典型我说这个走向这个纯技术的向的这个声音设计方向的这个 breakcore 啊。感觉我们正在做一期，
你听这个能摇吗？
奇怪的节目，
摇不了吧？正常人
太快了，它摇不了，不是因为它难听，是太快了。
对，而且它好像不是有一个统一的节奏吗？
有，一直有，它就是， 它是这样，因为它那个故障就是那种 glitch 的那个效果太剧烈了，以至于就是如果你就我想象，如果我要是现场听，就是听他演这首曲子的话，我会就一会儿一激愣就觉得哟，
是啊，
是不是断电了？是不是坏了？是什么什么东西接触不良了？什么就有这感觉？对，我操！对，就是它里边混了邦乔维的那个采样，就是在恶心人嘛，就是啊。
就是我以为是你那个播放歌串了，
不是、
啊、就是叽叽啊一会儿之后突然间吹一个邦乔维，然后
对必须的，那怎么能没有邦乔维呢？
这是一种致敬吗？还是说他在某种讽刺？
就没有
表达、是吧？
对，他们这圈人特别鲜明，就是他们觉得你们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附庸风雅，就是你们试图分析我们音乐里的意思和表达、
音乐就是音乐本身
啊，对，就是
声音本身。
就是声音本身已经足够，就是足够人探索一辈子了。就是这太奇特了。就是你看我做这东西离谱不离谱？就是这种感觉好，然后就是这三个方向都很典型。你看，在就是跟金属一融合，就变成悦耳动听的重金属。然后呢，里边加合成器，然后加这种噪音的声音设计，然后让它那个顿挫的那个，你听那前面那个 KMFDM 那个噔噔噔噔，
符合正常音乐的这个
那个噔噔，就是这个重音的这个音都是吉他弹的，所以是完全传统的。
是，
但是呢，它那个搭配上的嘟嘟嘟嘟，就是那个额外的律动，那个就是从合成器来的，就是其他的。对，然后呢，在舞曲的方向就更不用说了，它就是今天就是新的律动，新的那个人们爽的感觉，可以跳，就是可以蹦迪蹦一宿的这个能量的来源，就是大半壁江山都是噪音来的。然后纯声音设计的方向也变成了一个可以探索的东西，就是有一群科学怪人，就是捅过一些，就超出人想象，就是这些人是音乐人里的音乐人
的极致，
就是
真正的音乐人。
普通音乐人会把他们看成是武林秘籍，就是东邪西毒，就是他们会觉得
是吗？
对，他会觉得就这些人掌握了一些我们无从想象的一些特别高级的东西。因为他们做那玩意儿，我实在是捅不出来，他能捅出来，就所以大伙都把他们当老师看，就这种感觉。好，然后这些方向我们都说完之后，我最后再说一个乐队，就是作为这期节目的结尾，就是这九寸钉。九寸钉这个乐队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拉满，然后集了大成，然后又完全的主流商业化
啊，这么
或者说是庸俗化。对，就是它带来了给整个工业音乐的各种就是方向的，就是那个探索和乱创和流变，变成了就是全部汇总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东西，就是它带来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就是它是在所有保守的东西，就是音乐性，就是摇滚乐，抑扬顿挫，可以摇头，可以大伙儿跟着一起嗨，
对
的那个音乐性的都非常好，然后 blues 的这个根源传统也都还有，就是你听还都是在调性音乐里面的。然后呢，但是他把那个工业音乐，就是先驱们那些反思社会的东西稍微 tweak 了一下，一下子就引爆了流行。
哇，
就是他改的你要是乍一看他那些歌啊，你觉得他那些歌好像跟这些先驱们说的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哎呀这个工业对我们的异化和压迫，还有这个那个人本身的这些反思。但是他就 tweak 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他把这个面向社会的这个思考微调了一下，变成了对于自己的负面感受的描述。就这个事儿本来是关于
全人类的
社会，咱这个社会出问题
是，
然后他不是，他说他还是描述这就是哎呀这个
还是这个事
不好，这个非常不好。但是呢，我的点都落在
我自己，
我很难受
啊，我自己被迫害，
我自己这跟我们都没关系，就是
我
很难受。一下子他这个转向就是从面向整个社会变成了私人的面向个人情感的东西，这一转一下这东西就这么炸裂了，我操！就是咱们先听一首，就是这对这首歌叫 Wish， 这是他应该是第二，就是他的一个 EP， 就是第一张专辑和第二张专辑中间，就是反正当时
单曲
对九十年代初九几年我忘了，反正就是他刚去那个 Interscope 的发的一张 EP。这首歌是它里边第二首，是因为第一首是一个几十秒的引子。这首曲子就是和另外一首，就是这里边一共就五首歌，相当于里边有两首拿了格莱美，而且是工业啊，就是工业音乐拿格莱美，而且是两首，而且它主题就是显然是跟自杀有关系，而且就是一切都是无意义的，然后就是一个关于疯狂的东西。所以你看他所借助的那个力量都来自于咱刚才说的那些先驱，
是是是，
但是被他给这么一翻转，他这歌词里说的都是什么 I wish there was something real, I wish there was something true, 就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真的东西 啊，我希望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真的东西，可是这个世界里只充满了你，就是你就是这个世界里的，就充斥在今天这个世界里的敌人。
嗯，
就是其实这甚至不是人，我觉得他所控诉的那个玩意儿就是工业文明对人的这个什么压迫什么这那个的。所以咱们来听一下这个歌叫 Wish。
哦，
就超级好听，然后同时又超级的黑暗和病态，
嗯，
超级的冒犯。他这个声音本身，他设计就是你，他这些东西出来之后，马上那个就是那种时尚推手的感觉，
嗯，
你知道吗？就是他这劲儿太大了，就是他的东西，因为他第一张专辑是1989年出来的，当时就影响就很大，然后这EP出来的影响力更大，
嗯，
就一下子就显得当时所有的当时还非常本来很炫酷的那些吉他弹得飞快的倍儿溜的那些玩金属的人就显得很土，就被他衬托的，
嗯，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声音出来以后是真正的那种残忍和那种犀利的东西，就是你看他那个 riff 砸下来和收起来的时候连一个过渡都没有，就是它是从完全静音，
对，就是中间有一段那个
像方形的
噔噔，
就突然就
噔噔噔，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把脑壳给砸碎那感觉，对，
嗯，
后面的音乐就都是这样的，我天，
嗯，
所以就是他一下就显得之前很炫酷的人就显得好像软绵绵了，就被他显得，
嗯，
但是呢，他又完全没有任何那种拒之，就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那，就是那些工业音乐先驱的那种毫无音乐性的那个特点，他全都没有，他把所有的好东西全占了。嗯，
取其精华了，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惊世骇俗的程度，就是他有一首歌我们今儿就不放了，大伙儿在网上找也找不着，歌你可以听，但是这歌的 MV 是我初中的时候
啊，
给我极大的这个童年阴影，我感觉就是买 VCD 那时候就是买只买 VCD 能看，
嗯，
在网上就是在 YouTube 看都看不了他的那个，他那个就这 EP 里有一首歌叫 Happiness in Slavery，就是被奴役的快乐，被人奴役而从而获得一种快乐，啊，对。然后这个歌的 MV 他就是请了当时一个地下的艺术家然后做的，这个 MV 我就是给大家就是用语言描述一下，你也不用找了啊，就是一个人他进到一个车间里面，然后自己就是躺在就跟牙科那个就是跟看牙医的那个床一样躺在上面，然后出来一堆机器爪子，然后整个这首歌慢慢的就把它给啄碎了，就把他的身体给啄烂，把他的那个胳膊腿儿就是给拽开了，然后他一边拽，然后他一边就是幸福到升天都了，就是 就是在镜头里面全表现出来，
就不能播呗。
然后把他的对，就是出了一个爪子，然后把他的生殖器给拔断了，
拔下来
啊、
就
是
吧？就完了。
没有，然后最后把这些东西，这个这个流水线，把他的身体的一块一块的都放在一起，最后把他的那个就是四肢都没有的他，但是他还就是还有意识，然后最后就是送进一个绞肉机里面，最后出来一坨肉泥，就是从这个房间的另外一端，然后挤到一个桶里面。然后这时候从镜头外面，就是最后的五秒钟，就这个 Trent Reznor 就这个九寸钉的这个主唱，就是进来，然后就是看着这一坨肉泥，这歌就结束了。
哦，
对，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挺酷的，但是不能播，就是感觉在很多地方都不能播，
就连 YouTube 都没有、你也不用找、
是吗？
当时出来直接就是 MTV， 就是当时的那个播音乐电视的这个电视台，
音乐电视台、
就禁播，全球禁播，
确实不敢播，就是没法播，到时候。
对，就所以你要说这种噱头或者是这种惊世骇俗的程度，它绝对是拉满的，就是它不会说是那个逊色于之前的前辈们
啊。
但是呢，它又把音乐性完整的保留了。
它音乐本身是入世的，
对，它音乐是完全就是流行摇滚
是。
但是呢，把声音设计跟它的主题全部都借助了这个祖就是祖先们这些不近人情的这个人给他的东西，全他这个力量他全拿过来，然后传出了一个超级。乐队，我觉得九寸钉对于今天的整个所就是，不管是电影配乐还是这个，就是商业音乐还是流行音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就是，
他那乐队很厉害，是吗？就是成员
超级厉害。
哦，梦之队，
就是没有，就是跟披头士可以相提并论的。就我觉得，就在影响力上，对。然后，但是我就说他为什么能够引爆流行？为什么等了20年才有他出来引爆这流行呢？就我就说这事儿，就我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他把那个主题稍微魔改了一下子，因为对于社会的反思，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反思，跟个体没有啥关系。
嗯，
就是音乐想流行，或者任何文艺作品想流行，它一定要是跟自就是那个个体自己的感受有关系。原来的那帮前辈
容易产生共鸣。
对呀、原来那些前辈所探讨的那些玩意儿，就是他想让你跟着他一起去体会，
其实反而有点形而上了，
就是
说
那些很哲学，
对
对，那个我就是在我看来只是很奇怪
，get 不到，
对，就是我觉得你在作妖，
无法产生共鸣，
就
是我有这个体会、
对对对，敬而远之，
确实，
但是他这个他就是他的音乐语言什么，就是用的细节的材料全都是跟前辈一样的，但是他出来的他想表达的就是我想死，
你是不是也想死？我也想，就有共鸣了。
我告诉你，我想死就是90年代音乐，就是美国流行乐的一个最大的主题。
是
就是你就看这帮，就是不管是就是、
为什么那么想死，
就是那个 garage rock， 然后什么那个就是 alternative 这帮人从、就是从这个 Soundgarden 就是涅槃，然后到这个 Linkin Park， 所有的全部都是这个主题。
就是、
你连你看你就恍然大悟，就是90年代的人对于80年代的复仇，就是他们觉得80年代粉饰太平，或者是那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和那个手就是过时落后的东西，激起他们的那个他们心里的那个真实的感受。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有一块石头压在自己的心里，
堵得慌，
他要把这个东西给说了，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我想死的那个劲儿。
嗯，
他那个东西就是不反思社会，就是我痛苦，我痛苦，
看看我
这个对这个玩意儿就是这个。潘多拉的盒子就是被这个九寸钉给揭开的。
哦，
对，就是他的主题转向了自我毁灭，然后我是怎样不被社会接纳，然后别人就是怎么精神控制我，然后我无法逃脱，然后我对于伤害我的东西我还成瘾，然后我复仇，但是我又复仇不了，最后我只能通过就是那个就杀死我自己来，就是。来崩你一身血，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他通过这个个人情感的转向，实现了这个，就是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这个反思社会什么这那个的那个艺术圈的那个 avant-garde 的东西的主流化和庸俗化
啊，牛逼
啊！
他是有意识这么干的吗？还是说
绝对的
啊？
觉得这人就是这人是一个特别商人的商人，但
是
同时他又是一个特别顶尖的艺术家，就两边他都拉满，
是吧？神人
啊，对，就是他。他在舞台上砸琴，就是在那个 Woodstock 1999的演出上，就是他们乐队所有人就是在泥浆里面演，就是他把自己都涂成。
看他这个演出，会以为他是一个纯粹的那种就是艺术家，他不是是吗？
然后那个他就是那个合成器在那种架子上，完那个架子他为了配合他表现失控，因为你跟那个琴你放在你面前，他不就是 固定在哪儿、
啊、是啊，
然后你就不能有特别夸张的动作嘛、
啊、
然后他还定制了那个琴的架子是
可
可以
拧的是吗，
可以来回、
啊
就是、
啊，我好像看过类似的视频，
像那个懒人的那个手机架，你可以拽在不同地方，它、
啊、
可以那么拽着、
啊、摇臂，像那个麦克风那种摇臂似的。
对、
啊，
然后呢，它专门配了这个特别就是重量特别重的麦克风架子，然后等它那个演到高潮的时候，他把这个麦克风给拔下来，
啊、
然后拿这个架子把自己的琴砸碎，就现场把这个把一台一台的琴都给砸成，就是全砸裂开，就是砸稀碎， 啊，然后那个就是这是我们合成器圈子里边的一个特别经典的
一个点
的，对，就是的一个事儿，就是玩合成器的朋友都知道
啊，
就他们这个乐队常年就是在网上收这个，就之前说那个雅马哈的一台琴，就用来砸，就说砸琴是他演出中的一个节目，
还得砸特定的琴是吧？
对，然后他还就得用这个琴，
就那个挺贵的琴，你说那个是吧？
其实不贵，
啊、
就但是这个就是。但是你经不起你砸，因为那个琴都停产，
有数的，
都停产。
全世界现在是有数的这个琴。
对对对，所以他要常年在全世界收这个二手琴，然后他就跟你说，我为什么要收呢？我是九寸钉，我们就是要砸，我们就是演出要盯着，得供得上，我砸。就是他是，
那你跟雅马哈谈一谈好不好？你何苦呢？
对，但就说嘛，就表现出他这个，他是一种可控的那种自我毁灭，
嗯，
就是自我毁灭作为一个节目，
可控的自我毁灭，
对，
我的妈呀，听起来
就有一种表演性的自我毁灭，
嗯、
所以你说它是假的吗？我觉得也不是，但是你要说它是、
啊、
它跟前辈一样的那种吗？它也不是，
也不是，
它就是商业跟艺术，它都就是他自己反正给协调了，就是他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肯定不会干那个就是科特·科本那种事儿，就是 Trent Reznor 这是永远不可能干出来，他不是那种人。就他不会自杀的，
他不是真，也不能
就是你不能说他不真，
也不能说他不真，
这就是一个艺术的辩证。什么叫艺术？你不能说就只有自杀的才叫艺术。
我说一半我就停住了，
对对对，
也不是不真，但就确实跟那个有区别，
不一样，不一样，
跟那个极端的那种有区别，
就真正的自我毁灭的东西不一样。
嗯
啊，所以就是，所以我觉得九寸钉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预言，就是你理解这个乐队，其实你就理解这个艺术和美学的关系。它就是你看这么黑暗、这么病态的东西。然后大就是这个领域的先驱的那些重要性的感受，最后是怎么被琢磨成悦耳动听的东西呢？就是你理解九寸钉，你就理解了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可以总结一下，就是音乐它首先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这个事儿，就是音乐跟这个动听、好听、舒服，
嗯，
没有必然关系，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幼儿园的，就是你要入门的东西。
嗯，
就如果你到现在你还觉得音乐就得是好听的，
嗯，
那我只能说是，就是就没入门嘛，
嗯、
就是、
嗯，
对吧？就是音乐，就是音乐跟所有媒介一样，它必然可以包含，它也必须包含
不好听的
所有，不是所有感受和所有思想、
啊是是是、
所有情感的投射，它不可能只有好的那个投射，
不可能
只有快乐，这是不
可能的。嗯，
这是不，如果一个人有那个一万种感受，不可能说你只有那两千种好的感受是音乐里面能表现，或者适合音乐表现的感受，它才能表现，这是不可能的。
电子游戏也一样，不能只有快乐，
对吧？就是
那样的话，它就不是，
就是只要人能感觉到的东西，
它就应该
音乐一定有
，
它不可能没有，它怎么可能没有呢？
因为它是人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一定会带着这个东西。
对，就跟咱上一期就是说的一样，就是当人类有一个关于什么人工什么人工智能觉醒的想象，它不可能只有小说家在想象，
在所有领域里都会同时。
电影导演不会去想象这个事吗？
迸发出来，
对，音乐人不会去想象，他肯定会。就是人有的东西，音乐里肯定都100%会有的。
是，
所以就这个是，这个是这个事儿。音乐不可能局限在就是你想象的好听，或者是令你放松的这个，这是不可能的啊。第二呢，就是说，是先驱和这个和 Trent Reznor 这样的巨星的这个分工，就是先驱他探索出来的是空间，就是一个无人区，就是最开始出来是啊纯那个巨魔的东西，就是大伙一听说你是人吗？这什么东西？我这什么都不是。他把这个冒犯人的这个就是令人作呕的东西先拿出来，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别人开始盖房子，就是盖到今天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富人区了。实际上
是，
对，他把一个荒芜的东西先这个、空间先探索，
开荒的人，
对，开完荒了之后，到一个成熟的时间点，会有一个超级巨星，或者一群人，把他给什么？就把他给高档化。就是给高档化，就是 gentrify， 把它给士绅化，
商业化
啊、嗯，就变成了九寸钉。
嗯，
对，就是这个故事在每一个 genre 里面不断的上演，
是
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对，
音乐里的每一个流派都是这样啊，所以就是 所以我这期节目就没有每一个点都就都说这个对应了赛博朋克的什么，这个对应了赛博朋克什么，但我觉得这些事儿都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就是咱们这期节目说完了，就是你应该能想到，就是他们所在意的那些玩意儿，他们感受到的东西，他们试图去打的那些点，都在赛博朋克里是有的，
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2077领衔的这个赛博朋克音乐风格变成了这样，就是他们使这个东西，
对，
是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他们的那个思想源头是什么，
对，
那不就是赛博朋克吗？
对啊，
跟现在的赛博朋克说的事儿是一个事儿嘛，
对，
所以就特别合适。
对，
你听那个音乐就感觉是赛博朋克，就是那个肉里插着，
对啊，
这个碳纤维的那个装置的那种感觉的音乐是吧？
对啊，
嗯，
好吧，好，那我们就是最后以这个九寸钉的这个
再来一首
处女作这个名曲《Head Like a Hole》头像一个洞作为结尾，《Head Like a Hole》，Black as your soul。I'd rather die than give you control， 就我宁可死也不愿意让你控制我，就是这首歌结尾。
人家玩意是个正经的歌词，挺押韵，完了还，
但是还死亡，就是还很工业。你看，
对你得对，
又亚又主流。
前面就是配乐诗朗诵那些吧，你都听着难受。
对啊，
人家这个就是其实是本身是个正经的，
就是区别就是它变成关于我了。这时候大伙儿一下就能共情了，
一下就能感。
你原来说什么哟死亡什么什么那个城市什么玩意儿，跟我啥关系啊？就一下就回到人的心里了。
来
啊，这是1989年的他的这个第一张专辑《Pretty Hate Machine》的这个主打的这歌。
那咱们就歌完了就结束呗？
对，就完事了。
那咱就先说个结束啊。
对，
就是咱们下期见，还有一期。
对。
嗯，行，那大家欣赏这首九寸钉的歌，下期再见。
High Like a Hole，然后就是工业音乐这个新时代拉开序幕，
来啦，嗯。
他们编织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创造了电子游戏的历史，他们就是电子游戏的历史。游戏资本的兴衰，资本与游戏的博弈，用不一样的视角带你重新阅读关于电子游戏的故事。机核网独家呈现电台节目《游戏帝国》，为您讲述世界游戏发行商巨头的传奇成长史。加入机核会员 GPass 即刻收听。